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一同继续分享上帝宝贵的恩典。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上帝的圣言是不变。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不断的学而时习之的我们不断的宣讲、不断见证的，不是任何人的理论，不是任何人的哲学，那是唯独上帝不变的生命的真理的恩典。接下来我们继续有威斯密斯的大邀礼问答的分享以及罗马书的系列讲道。今天我们到威斯密斯的大邀礼问答第十五问，我的问题请大家一同读答案。第十五问，和上帝的创造之功是什么？回答，上帝的创造之功就是起初上帝用他全能的话为他自己在六日之内从无中创造了世界及其中的万物，并且都是很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问答特别讲到上帝的创造之功。上帝在历史中有两大工作，一大工作是创造之功，一大工作是护理之功。上帝对罪人的拯救，这是属于护理之功。上帝对罪人的报应，这也属于护理之功。所以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上帝的膀臂的工作，一个是创造之功，一个是护理什么之功。所以在宗教比较学的角度而言圣经上有一节经文讲说，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什么诸天。我们在使徒信经十二条基本要义第一条所认信的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什么主。所以外邦各有各的宗教，各有各的信仰，各有各的神灵，个人求告自己的神，但是他们所信的神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根据自己的意识的经历个人杜撰。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不是我们所梦想的，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是上帝向人显现，通过先知，通过使徒，通过耶稣基督，上帝亲自向我们什么说话。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所以在这一回答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之功就是起初。和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本身不是永永远远的，我们人最大的幻想就是这个世界，尤其是我们自己，可以长寿不老，万寿什么无疆，永永什么远远。而这个世界的受造物本身，从它的本体本源来讲，本质来讲，就是什么有限的，人是有限的，有罪的，有死的但是我们想摆脱自己的有限性，我们想升上高天，与至上者什么同等人类最大的幻想，最大的白日做梦，最大的乌托邦，就是我们人要变得和上帝什么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本身包括我们人本身不是永永远远的不是始终存在，一直存在，永远存在的整个世界本身有一个起初。然后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怎么创造了世界呢？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什么光。所以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和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最奥秘的一个现象，不是花草树木不是春夏秋冬不是古今中外各国三国的演绎最奇妙的一个现象是语言，话语。那上帝怎么用语言创造了万有？而且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太初起初太初有道，道就是谁上帝。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word， 在世界开端，在世界奠基，那个时候就有语言，那个时候就有话语，那个时候就有 Logos， 而这个 Logos 本身就是上帝。哇！那语言的终极 The word 道之终极是上帝什么本身，所以说语言本身有说不透的奥秘。一句话可以让人生，一句话可以让人什么死，所以圣经说生死在舌头的什么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什么果子的。这个语言和现代社会学中最显赫的语言学家啊，电脑语言啊，怎么用啊人的各种各样的语言啊能够输入电脑，然后人的各种各样的语言怎么又从电脑中输出来，这是非常精深的科学。那我们讲的说为他自己，兄弟兄姊妹，上帝不偏待人，上帝不特别偏爱美国，上帝甚至也不特别偏爱以色列，上帝不偏待人，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不管是为主的为奴的啊，不管是肤色如何性别如何，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但是都可以在上帝面前，在耶稣基督里认罪什么悔改。所以上帝唯独为了他自己，我们不要凸显自己搞个人主义，我们不要凸显国家搞国家主义啊，不要凸显民族搞民族主义啊，我们要唯独最终是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因为上帝创造万有掌管万有就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就像一个艺术家，他一切的创作他一切的展览都要展现他自己的艺术的什么才能，使大家能够从他所创造的作品中得到一种审美的共鸣和什么享受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六日之内从无中创造了世界和其中的万有，那这个教义也是非常深刻的。上帝不是从有中创造了有，上帝是用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用中国人所骂人的那句话，你无中什么生有，因为人不可能无中什么生有，只有上帝才会无中什么而生有，所以无中生有用在人身上本身就是不合适的。但是唯独上帝从无中创造了万有，并且更重要的是并且都是好的。他弟兄姊妹，这是天赋世界啊，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为什么这句话也至关重要呢？因为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哲学，他不认罪悔改，却认为我的身体是不好的啊，性的欲望是不好的啊，挣钱的欲望是不好的啊，整个世界是不好的啊，人的身体就是灵魂的牢笼，整个世界就是人的什么牢笼，说人的释放 mukti 啊，梵文中人的释放，人的自由，人的解脱，人的得救，就是脱离这个身体，然后脱离这个世界，完全那就是大自由大自在的境界了啊。其实这就是异教中得救的观念，不管是佛教印度教甚至包括希腊的哲学，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救赎观啊不知不觉也渗透到基督教中来，所以很多人传讲福音的时候信耶稣什么升天堂啊，他不想到认罪悔改，他也不想到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他把这个世界甚至把人的身体，把性的欲望，把政治的愿望，把金钱的愿望，这些本身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谦卑的心，爱主爱人的心去善用 use it but never abuse it， 不可什么滥用，滥用的时候不是这个物不好，是滥用者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上帝这个创造之功，尤其是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 summary 啊，总述性的教导啊，寥寥几句啊，但是要言什么不凡，非常精准深刻。好，接下来我们啊回到罗马书第八章31-39的分享。兄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分享罗马书第八章31-39的时候，请大家特别预备心情。第一，你要格外冷静，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冷静 非常深刻的道理。第二个，哎，你要特别兴奋，特别高兴，啊，因为这是得胜什么有余的。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说：“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要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又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得胜有余。希望我们在2020年这一年的光阴中，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患难困苦，不管环境如何，我们的心中有主，我们的心境要胜过我们的环境。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的心中掌权，就必在我们的环境中什么掌权。如果我们靠主在心中得胜，我们也必在环境中能够什么得胜有余。所以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说，保罗用这些话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知道因上帝的慈爱能加倍给我们一种无敌的勇气，以胜过各种试探。我们就为这种在基督里上帝慈爱带给我们的安慰，以及因这种安慰所生发的无敌的什么勇气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没有无敌的勇气。当我们面对身体的软弱，当我们面对关系上的受伤，当我们面对工作上的挑战，甚至当天气稍稍寒冷稍稍转热，我们都有吃不消，我们都有受不了，我们都有软弱，都有挣扎。主，求你再次借着你的圣言，再次借着你的圣灵，再次借着你的圣灵，将你的圣言开启，将你的大爱浇灌在我的心中，使我们深知，使我们深信，没有任何受造之物使我们能够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在你们中间传讲上帝的真道，啊，转眼2020年进入第十个年份。首先我给大家传讲的是马太福音的系列，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以及第24章。在马太福音中，你要牢牢抓住这一个信息，你就能够贯通生命、使命与诫命。怎么有生命啊？我们在基督里，在圣灵里，虚心的人有福了。不是我们虚心使人进步，而是圣灵使我们什么谦卑，使我们破碎。这个虚心啊，乃是圣灵在我们心中赐给我们生命的标记。然后使命，我们有什么使命啊？我们要做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坛上的灯。不要说人家黑，不要说人家残，我们要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像明光什么照耀我们的善行，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什么面前。这是我们的使命。 然后耶稣基督又讲的，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那是要什么成全，甚至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会什么废去。所以你从我们所宣讲的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信息中啊，最起码你反复的思想，有没有在基督里得生命，你这个生命的内在的圣灵做工，圣灵同在，圣灵结果的标记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有没有使命感呢？如果我们没有使命感，你盯他，他盯你啊，最后都是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方向，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往前看的方向，没有一个往上仰望的力量啊，最终我们是水平的，最终我们是水平的还是不错，最终我们是往下看的，往暗处看的。第二个系列我们看了主的恩典，给大家分享完约翰一书，当然我们在第五章很快也会分享完。但是约翰一书向大家，大家要记住三段话或者是三个方面。约翰讲，你们中间的小子们呢，少年人啊，说父老啊，所以我们信主以后，你要给自己一个清楚的灵命的定位，到底是你是刚刚信主的，这是小子们的吃牛奶的啊，不能够吃那些难咽的干粮啊，心窍没有习练的通达啊，容易被人东家长西家短，说三道四，各种新奇的教训，把你的心啊像这个风一样转来转去。然后第二个，少年人啊，你成了少壮派啊，你在真理上更有力量，但是最重要成为什么父老啊，要在生命，要在智慧，要在爱心上圆熟精纯，堪为父老。然后我们在罗马书这个系列啊，求主恩待啊，我们希望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给大家分享完啊罗马书啊。罗马书我们也是三点，有信，有望，还有爱。我们相信靠着主的恩典，在罗马书的分享上实在有一个突破性的分享啊，因为往昔大多数人受马丁路德的分享的局限性，然后盯着罗马书的书，这是强调因信什么诚意。但是如果罗马书的主题是因信诚意，第三章第四章结束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还有第五章直到第十六章呢？哎，第五章就开始我们要有盼望，然后第十二章讲的就开始我们心意更新，我们在爱心上不要有亏欠。所以罗马书十六章我们给大家分解为三大部分，信、望，还有什么爱啊，这是罗马书啊整全的信息。那今天我们分享在基督里得胜有余，我会跟大家讲到人的一生啊，要从失败到什么得胜，关键不是失败了，关键你愿意不愿意，是否继续放弃背后努力什么向前啊。然后在这段经文中我给大家讲到得救的根源是什么，上帝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那得救的保障是什么？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什么死了，耶稣基督已经什么复活了升天了，还在天上为我们什么祈求。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我们得胜的永永远远的磐石堡垒和保障。但是不管上帝怎么帮助我们，不管耶稣基督怎么为我们死，怎么为我们活，怎么为我们求，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坚定不移的对上帝以及对上帝在基督里表明的救赎大爱的那种坚定不移的确信，那你总还得犹豫，那你总还得什么哎挣扎啊。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是上帝之爱的开歌，但是从人的角度讲是指人的得救的确信。全弟兄姊妹，信仰的安慰，信仰的力量在于你有什么确信。如果你还没有达到那种信仰的确信，哎呀，上帝真的在吗啊，耶稣基督真的是为我死吗？耶稣基督到底如何？耶稣爱我吗？我们在那种信仰的软弱，信仰的挣扎中，很难有安慰，很难有平安，更难有什么力量和什么得胜。所以这个方面啊，我们一方面讲上帝之爱的得胜的凯歌啊，一个方面在这段经文中，就像保罗所讲的，我深信，那这就是 assurance of faith， 那这就是一种得救的信心的什么确信、确据、确知、确证，而这种真确、这种明确，乃是在心灵中蒙主的恩典，不断的反思，不断的与主同行，什么打成的圣灵的果实的。最后，我们共同勉励如何在软弱和痛苦中啊，能过得胜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失败与得胜的时候，圣经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你如果从片段的角度，你如果从部分的角度，亚当失败了，被逐出了什么伊甸园，那罪由一个人亚当而来，死也由从亚当的罪什么进入了什么世界，啊，亚当失败的很惨，挪亚也失败了，啊，我们看到挪亚。啊，他本身传义道，但是那个挪亚的时代有多少人认罪悔改啊？只有挪亚一家什么八口人。那个挪亚传义道，挪亚与上帝同行，那个外在的果效、服侍的效果不咋地。或者说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什么失败啊？当挪亚从这个方舟中出来，哎呀，那个见证也不好，先修个葡萄园喝酒，一喝就喝的什么？一喝就喝的晕乎了，一喝喝的就醉了，一喝喝的就出丑了，那睁开眼就开始咒诅自己的儿子，那这是好见证吗？哎，我们要思考，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的失败，那这个方面我们不用细讲啊，你就看到亚伯拉罕啊怎么又啊纳气啊，以撒的软弱，雅各的诡诈啊，约瑟的啊在法老的这下，如果我们今天看，约瑟是做走狗，约瑟是给当时候法老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君王做什么管家，啊，他利用人饥荒的时候，把老百姓的土地收归什么国有，啊，然后就让这些自由民成了埃及法老的什么雇工和佃户，或者说奴奴。你喜欢也好，不喜欢，这是铁板的历史的什么事实。然后我们看到在创世纪50章26节怎么总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中，停在什么埃及。所以创世纪的结尾收尾是个喜剧还是悲剧啊？当你看到大剧要收尾了，一个棺材出现了，最后你留在你眼中和心中的只是一句，里面有着死人的什么棺材。那从人的角度，从现象，从这个观察的角度，我们看仿佛是历史中现象上失败了。而摩西有没有失败？摩西是眼睁睁的看着迦南地却不得什么进入啊，然后祷告，上帝也说别祷告了，就死在尼泊山啊。他的死因，他的被埋葬的地方死因不明，葬地什么也不明啊。摩西年老的时候就一个人孤独的消失在旷野和尼泊山中。那我们在座的老了，前天我去看望一个老人家，老人家很开心，哎呀，我家里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墓地啊，很开心啊，有归属了啊。摩西连这样一块墓地都没有什么得到的，消失在个人，消失在尼泊山，消失在茫茫的旷野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怎么死，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死在何处，他死前也没有任何人陪伴他安慰他。以色列失败了，以色列的失败啊，我们啊不用读很细的经文，以色列的失败到了耶稣的时代，以色列自己自我感觉不错，哎呀，我们是耶和华的子民，我们是有律法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怎么把为万民祷告的变成了什么贼窝啊？所以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圣殿、以色列国家、以色列宗教、以色列信仰，以圣殿为中心的一切都变成了以贼窝为中心的什么一切。而且耶稣发出什么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什么原地的，那以色列人还不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也是失败了，还众叛亲离，啊，祷告也不蒙应允， 然后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使徒并他去见证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但是一切得胜的关键，得胜的中心，就是上帝却叫他从死里什么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失败者，因为我们生来就与死亡征战，最后都是死路什么一条。所以得胜是在基督里，得胜的经历是我信啊，身体什么复活。我们看到第一点，得胜的根源。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31节到32节说，即使这样讲了我们现在的苦处与将来相比就不足什么介意将来上帝拣选我们呼召我们，这种什么得荣耀。所以不管我们眼前受多大的苦处，若与将来想得的极重无比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什么介意。然后保罗就继续说，既然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你怎么知道上帝帮助你？而上帝既然不爱惜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要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什么赐给我们呢？所以我们在世界上看似一无所有，我们在基督里却一无什么所缺。所以我们有两个地位，一个是就时间就空间就我们的有限的生死而言，我们是一无什么所有。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在永生中，我们是一无什么所缺。说弟兄姊妹，无话可说，上帝的帮助谁能抵挡上帝的帮助呢？而且上帝最大的帮助就是赐下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使死人什么复活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诗篇第3篇1节到2节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诈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又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上帝的什么帮助。弟兄姊妹，人给你最大的攻击不是金钱，不是导弹，人给你最大的攻击是话语，你啊得不着神的什么帮助。你最大的绝望，你最大的失败，就是哎呀上帝不帮助我，看不到上帝的什么同在，那你就陷入完全的绝望什么这种。这时候你最大的悲哀是哀莫大于心死，心死就在于体会不到经历不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帮助。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121:1到2节，我要向山举，世界上那么多的山头，山头林立，占山什么为王。那我们人生路程看起来格外的孤独，但是这朝圣者说，我要向山举，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胜的根源不在于我们自身，我们得胜的根源不在于美国，不在于美国斩首的导弹，不在于大国崛起，我们得胜的根源唯独在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二点得胜的保障，说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说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一生中你最可怕的一切的痛苦都是心灵的痛苦。为什么呢？你心里没有感觉就没有痛苦，你心里没有意识，死人是没有痛苦的，这个柱子是没有痛苦的，塑料花是没有痛苦的。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是有人心，因为心里有感觉有意识，所以我们会有痛苦的。这个痛苦首先控告别人控告，但是更可怕的是魔鬼在心中控告，然后你自己心中也控告自己，我是人吗？我是主所爱的人吗？我真的是得救的人吗？我真的是有神的呼召吗？如果你的心中充满了这样来自人的控告，充满了来自撒旦的控告，充满了来自你良心的控告，你就昼夜不得什么平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儿保罗提出的保障是什么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7章或者是第8章的第1节就说，如今 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这是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啊，上帝赦免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什么罪。第二个方面，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彼此不是要定罪，彼此应当互相认罪、互相饶恕，天路是吧同行的。但是无论如何，保罗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这是历史的事实，这是历史的确据，而且也有现今的印证。现今的印证是什么呢？现今基督就坐在上帝的右边，而且也替我们什么祈求。世界上哪有一个教主，哪有一个宗教的领袖为我们死的？那穆罕默德没有为任何人死，是让很多的人为他什么死了。那些所谓的革命领袖啊，抛杜鲁撒热血，不就很多人让别人当什么炮灰？所以这些方面，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而且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上帝的右边，还能为我们祷告。所以底下才得出这个结论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难道是困苦吗？难道是逼迫吗？难道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各种各样的危险吗？是别人刀剑相加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着主的缘故，重日什么背上。弟兄姊妹，不信主的也是天天面对死亡的危险。人生啊，不晓得经历多少死因的什么诱。你说不要出门，出门太危险，但是人在家中坐，祸从什么天上来。那你躲不过的，是福不是祸，是祸什么躲不过的。所以人的一生一世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的危险网络试探网络，都要靠着主的恩典才能够安然什么经过的。尤其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正的为义受逼迫，我们不愿辩解，我们不愿捍卫自己，我们完完全全交托上帝。那王毅牧师被因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经营罪判处九年他第一审自己做个辩护，然后他就放弃了上诉，我不再上，就把自己交托给什么主。主，你让我坐牢就让我坐牢你让我死，这也是好的什么无比的。基督徒什么时候停下、放下、交托、仰望？这是信仰艺术、侍奉艺术的大诀窍。没有人能够传递，没有人能懂，但是每个人都要去经历。什么时候放手，什么时候交托，这是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哎呀，欺负他没有问题，杀了他没有事他就是个羊，他就是个替罪羊，有什么事情都堆到他身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我们已经得胜什么有余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地方我就给大家讲到，你要有三重得胜。哪三重得胜呢？第一，你要胜过恐告。你怎么胜过恐告呢？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我们省察自己，不省察自己是肤浅的，太深的省察自己，你必死无疑。太深的省察自己，你会陷入深度的抑郁之中你会不愿见任何人了你就想着，哎呀，我心里怎么这么丑陋我心里怎么这么阴暗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罪恶的种子怎么都在我心中蠢蠢什么欲动的我这样污秽的人，我这样丑陋的人，我这样阴暗的人，我怎么有脸什么见人呢？所以圣经上不让我们无边无厌的省察你要是太多的自我省察，诗篇给你一句话，上帝若久察人的罪，谁能够什么站立得住呢？你如果天天盯着自己的罪不放适可而止，仰望那使我们诚意的上帝什么本身，要省察自己的罪，也要适可什么而止。所以我们要胜过控告，胜过定罪，但是更要胜过各种各样的艰难。所以弟兄姊妹，最大的艰难是什么呢？最大的艰难就是 与基督的爱什么隔绝。有的时候我们在家庭中我们觉得很失望，为什么呢？哎呀，这个家我很辛苦，没有人爱我疼我，那你就这是最大的艰难。在教会中，在国家中，在社会中，你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侍奉奉献，没有人欣赏，更没有人爱你疼你体贴你，你就觉得我这是为了啥，那你就巴不得要自杀了。很多人的自杀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他得不到爱，得不到安慰，得不到体恤，得不到什么尊重。所以弟兄姊妹，这上帝给我们的保障是没有任何的艰难啊，没有任何的刀剑，没有任何的定罪控告，甚至死亡天使都不能够与使我们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得救得胜的确信啊，是来自上帝的大爱。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啊，然后我们最后几节经文就讲到，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到之物，都不能叫我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而且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爱不在我的心中啊。有的时候就说，哎呀，牧师太有爱心了，或者对不起，我的爱不可靠的。有的时候我自己觉得也不可爱，有的时候自己觉得也爱不下去啊。牧师一点点爱心，感谢上帝，但是更要仰望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什么爱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的确信，保罗说，因为我深信，我就讲这种深信，这种确信，那是信心的精华啊，那是信心的确据，那是信心的生活，那是信心的安慰。如果你还没有达到那种深知深信的地步，你遭遇患难困苦的时候，你肯定是摇摆什么不定啊，你肯定是充满疑惑，你肯定慢慢慢慢就会怨天什么。所以这些方面真正的得胜啊，始终是心灵的得胜啊。真正的得胜要用我们的心境来胜过我们的什么环境。奴才型被奴役的人，消极被动的人，他总是抱怨环境，哎呀，生不逢时啊，千里马常有，伯乐什么不常有啊，文化大革命把我害了，美国把我害了啊，白人把我害了啊，我总是别人把他害了，总是环境把他害了。他是环境的牺牲品，这本身就是一种被动的受害者的什么心态。但是一个真正得胜的人，他主与我同在啊，我的心中看着主的恩典，是生是死啊，是艰难是险阻，但是在主里可以什么得胜，用我们的心境来胜过我们的环境。全体兄弟妹，最大的分别是造物主和受造物。人的偶像崇拜就是把受造物当作造物主，要从受造物身上得到真善美爱圣啊，一不如意就非常沮丧，非常失望啊，然后出现那种深刻的沮丧和失望啊，就会把对方更加的丑化妖魔化。但是真善美爱圣的源泉是上，我们对真善美爱圣的追求和渴慕，只有在上帝里边才能得到什么满足。这就是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的名句，我们要常常思想。主啊，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若非栖息在你里边，就无处安息。说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心，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安顿，我们对真善美圣爱的渴求的满足到底从何而来？如果你是，你的答案是啊，从美金而来啊，从退休金而来啊，从地位而来，从互联网而来啊，从川普总统而来啊，从鹰派而来，这些都是可以本着恩典去欣赏的，去分别的，但是终极的满足，终极的依靠，我的帮助，我的盼望，我的安慰，我的喜乐，唯独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满足，这喜乐，这大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重重足足的赐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人世间最大的分别就是要分辨何为造物主，何为什么受造物啊，不要把造物主转成受造物啊，不要把受造物当作造物主顶礼什么膜拜的。 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大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真正的爱永远在基督。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认罪悔改，那上帝给我们的爱呀，最后都要变成震怒啊，都要变成烈火。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阳光雨露啊，赐给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都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都不归荣耀给上帝，最后我们就是窃天什么大盗。这些慈爱，这些恩赐，反倒成了我们贪污盗窃最后被定罪的什么依据，而且我们在上帝面前无可什么推诿，我们没有任何站得住可以为我们自己辩护的什么理由的。所以真正的大爱啊，是在我们的主啊耶稣基督里啊。这个方面我就简单给大家讲到三点啊。第一点，永不改变的大爱。我们在小组的查考耶利米书31章第3节，我以永远的爱，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上帝可以强迫我们，上帝可以把我们灭了，如果要用强权的话，上帝 Almighty God 的上帝最有权力，最有能力听从他命令的天使千千万万，如果要上帝要把我们灭了，上帝说灭就什么就灭。那上帝既没有强迫我们，也没有消灭我们，而是向我们宣告，我以永远的爱，因此我以慈爱什么吸引。所以弟兄姊妹，要牢牢的不断的啊寻求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大爱。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社会上常常讲啊，我的爱不离不弃，对不起，你早晚要死的。你不想离弃，父母会离开儿女啊。如果父母先早于儿女而去，这还是一种福分，那父母还没有死去，儿女先死了，白发人送什么黑发人，反倒是一种悲剧呀。那夫妻啊，虽然不能同日同时什么生，但愿同日同时什么死，那同日同时死的是车祸的。房子水你赶得那么巧，这是制造的，这不是自然而然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那种永不离弃的大爱是上帝的大爱。所以马拉基书3章第6节说，因为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我对你们的慈爱是不改变的。甚至保罗讲，哪怕你们不信就能够废掉上帝的信实吗？你们不爱上帝，难道上帝就不爱我们了吗？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马拉基总结说，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不是说你们不该灭亡，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慈爱永不什么改变。第三个，永不失败的大爱，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8节，我们说 charity never fails， 或者 love never fails， 翻译成现代英文啊，我们中文翻译成永不知息啊，其实那更好的翻译是爱是永不什么失败。小弟兄姊妹，我们在应用部分就给大家提2点啊。第一点，我们要常常默想，常常追求，常常珍惜，常常享受，常常见证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永不改变的大爱，永不离弃的大爱，永不失败的大爱。第二个，我们效法上帝，效法基督，希望我们之间在主内的关系虽然不会像上帝那样永不改变，永不离弃，永不失败，但是尽量的效法上帝，尽量的效法基督，使我们弟兄姊妹夫妻的情谊，朋友的情谊啊，能够因着一天一天更加的洁净，更加的长久，就像陈年老酒一样啊，越来越什么甘醇啊，越来越啊 sweet， 越来越香甜。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唯独你的大爱永不改变，唯独你的大爱永不离弃，唯独你的大爱永不失败。这大爱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借着圣言，借着圣徒相通，充充足足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充充足足加强在我们的中间。主，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信心的眼睛，心灵的眼睛，使我们得见这大爱，使我们领受这大爱，使我们享受这大爱，使我们分享这大爱，使我们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能够彰显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这些可悲的可怜的灵魂永不改变，永不离弃，永不失败的大爱。祷告祈求感恩，奉共同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